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最近呢，我想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有时候会听到一个词叫做 IP、哦、到底什么叫做 IP 呢、
IP 呢，如果要严格的来翻译叫做智慧财产权。
嗯，
那二方面呢，它这个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这个英文的缩写、哦
嗯、
它意义呢其实也非常的广啦、
嗯、
那当然我们在过去这个从智慧财产权延伸一直到文化创意产业，大概呢在提的就是一些角色、
嗯、
所以呢可能都听过所谓的角色经济，对不对？
没错、嗯、哦，所以像是日本就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很厉害哦、
嗯、
好，所以那近年来呢，当然 IP 在这个文创产业大家非常的熟悉它、嗯、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所谓 IP 授权创意的应用呢？好、有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他是福福好创意有限公司的执行总监洪嘉莹、
嗯、
他去发展的台湾原创角色、
嗯，
像是邦尼兔、
哦、
还有丽莎与卡斯伯、嗯欸、大家对这几个角色都非常的熟悉。
是的、
哦、那这些图案呢出现在一些商品当中、欸、这个商品就会热卖、嗯、
没错、嗯、而且呢在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通路啊的一些贩卖的促销、嗯、那当然呢如果能够把 IP 角色呢商品化、
嗯、
那这个就是一元多用的一个概念咯。
嗯， 嗯，在 IP 的领域当中，他认为说有两个元素一定得符合、
哦、
第一个就是这个创作要有很高的识别度。
没错，在这个识别度当中呢，就像你声音哦，同样是一个人唱歌，那怎么样呢？这个跟其他的另外一位歌手能够有声音的辨识，
嗯、
那当然了，这个是比较主观的。那为了要让它客观化呢，其实透过商标啊，透过专利啊这种方式，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啦，就是这个创作呢必须有被授权使用的商业价值，
嗯，
那这个呢才是我们心中的好的 IP，
嗯，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一个 IP 的角色呢？
嗯，这其实蛮难的、哦，因为他认为说从角色的幕后工作人员、
嗯、
第一个是要把作者的世界观给内化，
世界观的内化，
嗯，然后要指说作者的内容文本去从头了解这个角色的性格、嗯、年龄、嗯嗯嗯、他的时空背景、嗯、他的故事核心理念、
嗯嗯、
他的氛围是什么、
嗯、
我过去呢曾经在一堂课当中哦去学到 Hello Kitty， 就发现说哎，他有很多的意涵在当中，非常有趣、
嗯、而且呢提到 Hello Kitty 呢我也要卖弄一下
了。
对，这个去年呢正好我有个机会啊到日本，正好跟这个Hello Kitty 啊，就是 Sanrio 的这个社长、
oh，
我们做了一些交流。
哇、
wow ！那小舅长呢他就分享，他说哎呀，我们当初呢这个 Hello Kitty 呢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 IP、
oh，
然后呢就像刚才这个笑语所说的哦、
嗯、
他一开始呢可能只是附着在一些文具商品当中，他没有特别的意思、
嗯、
可是后来发现说如果能够赋予他一些故事啊、
嗯、
他开始组成伙伴，开始组成家庭，就会很好玩、
嗯、
因此呢这一位这个小舅长呢他在台湾的文博会的期间也来到台湾、
嗯、
那他呢也给我们的这个许许多多的创作人呢、
嗯、
有一些点播。有一天呢我就在他旁边，我看到了他的点播真的很有趣、
嗯、
他发现呢台湾有一位这个漫画家，他画了一个人物，
嗯，
他就希望呢去大推这个人物成为他的 IP，
嗯，
但是呢这个小舅长呢就是这位社长，他就给他一个建议，
嗯，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呢不是只有一位、
嗯、
他如果是兄弟呢，
嗯，
哎，他发展成兄弟关系，哎、
嗯、
那他们就有不同的称呼、
嗯、
就有不同的故事，
嗯，
你看这个就是一种好故事，对不对？
真是太厉害了、
嗯、哎呀太有趣了，
所以他也就是说就要从故事当中去汲取元素，
嗯，
而且呢他说到如果我们以展览形式的话呢、
嗯、
他也可以跟在地做一些互动的连结。
没错，
比方说像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恐怖故事、
嗯、
就是伊藤润
二，
那在台北办展览的时候呢、
嗯、
这个策展团队就用恐怖氛围去发想出一些 IP 的授权产物、
嗯、
透过实体的方式让大家进入鬼屋的形式去呈现它、
嗯、而且呢不只是只有在商品的部分哦，还可以延伸到在地的观光、
嗯、
比方说呢这个听众可能都有看过所谓的新世纪福音战士
哦，
新世纪福音战士呢它很多的背景呢都取材于所谓的名古屋、
哦、
因此呢他们就透过这种这个色调呢然后去设计名古屋的一些建筑啦、
嗯、
或者是呢车子的一些包装哈、
嗯、
那还有这个带大家呢去寻找在漫画里面或者是影片里面出现的点，
嗯，
我觉得这个现在听起来 都不是新鲜事了。
对，
可是呢，你要把它操作的亮丽漂亮却不容易。
嗯，其实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地方也都尝试要做。
对，
不过呢，我想如果提到一个人物的话，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他，就是吉米。
对，吉米老师。
哎，在宜兰的时候，有个地方也是有吉米老师的一个创作、哦、
对，吉米的车站。
好，所以在我们看到 IP 授权起源呢，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像吉米老师呢，他的图像也有很高的辨识度，而且他不管跟什么东西做结合、都很搭，
对，
不会觉得很奇怪。
是的，所以呢，在这个日本呢，可以说是 IP 授权产业发展地，那也是一个呢，在使用上面呢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家。那当然，台湾现在也都一直在努力的追赶哈，或许未来呢也能够这个并驾齐驱。那当然，因为日本在整个 IP 授权的一些产业当中，它的产业分工非常细致啦，而且非常的明确。那在整个内容产制的一些过程啊，事实上它是有很多团队的，所以呢，有些负责做故事的构思，有些呢是图像的发展，那接下来有些就开始做行销，所以呢，各位很喜欢的像柯南啊，或者是其他的，事实上它的整个生产线是非常长的，因此呢，在这样子才能够创造出巨规模的市场。
所以这听起来台湾其实有蛮多可以去学习的地方，
是的，
空间哈，这也会未来成为台湾的文化软实力。
对，
不过我们说台湾的观众口味也是会变的。在近期呢，就是有非常出名的剧场叫做直剧场。
直剧场，
那他们推出了四种类型的戏剧，包括有像爱情，还有惊悚推理，天黑请闭眼，还有灵异恐怖，原著的改编。
是，
那它每一个类型呢，都是由两部剧组成，每一部剧只有6到7集，是走这种短而精美的路线。
所以呢，在文化部这几年呢，也大力的在关注，包含像类型剧啦，还有文化内容的一些推进。我想呢，王小丽老师呢，他这些呢是变成很好的 sample 哦。那当然呢，在台湾呢，很多的企业呢，为了一些收视的保证啊，所以呢，纷纷的去复制成功的 IP。那这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呢，同质性就会越来越高。
对，
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观众就会越看越无聊啊。
没错。
所以呢，更麻烦的是呢，他大概就可以预测下一分钟要发出什么事情啊。所以 IP 的操作并不是这样子来做的。
对，所以像直剧场他们在推出一个全新的原创类型剧的时候、他们还同时跨足到漫画的领域。
是的，
推出漫画直剧场。他们不是纯粹从一个操作 IP 的角度去思考，而是他们认为说，哎，这个这么好的内容跟故事应该有很多呈现的方式。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比方说像在戏剧播出的时候呢，漫画是同步在网络上更新的，这样直剧场它就可以接触到两个不同的族群，看电视的人啊、还有看漫画的族群，甚至把这些漫画族群呢吸引他们去看戏剧。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在霹雳的这个布袋戏都已经也有类似的一些做法。霹雳呢，在过去不是只有在电视上的播出，还有呢这个 DVD 的贩售啦，那还有其他的这些延伸，我想呢大概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大家呢都掌握了一个成功的关键哦，也就是呢说故事的能力
哦。不过要培育一个成功的 IP 不太容易。
对，
过去是说，如果你有个很不错的想法，你要先去寻找资金，最后呢这个 IP还是不是在原创作者的身上哈、那现在可能会比较不一样了、所以台湾缺的不是好的内容、而是呢一些形式的转变。
对，而且呢制作的团队非常的重要。
没错，
不管是台湾的导演啊，或者是剧本，事实上这个部分呢缺乏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制作人的这些数量，还有呢经纪人的数量，事实上呢我们是可以再加强的。所以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文化部也非常的努力。那当然也透过文化内容策进院，也试着呢要往这条路呢来进行推进。那我们呢乐观其成。
好，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生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萧瑜，
我是子源。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会跟大家来聊聊很多的理财相关的议题。那么这一周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认识信托的系列啊、相信在前三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疑惑。那么在这一周呢，尽量的帮大家统一来做询问啊、那么今天呢，也再次同样邀请到的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方世维 Jason 老师。是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好，
欢迎杰森，
李博士好，夏雨好，大家听众大家好，
好，所以讲到认识信托，那我们知道信托的功能其实蛮多的啊、那如果我们就先从自益或是他益这一点来看的话，
对，
那到底我们要几岁，什么时候开始来做这个信托会比较好呢？
通常自益的信托的话，一般有时候我们去是到银行，如果是相关去买基金，他也是用信托的方式去处理，但这种就是一种很简单的自益信托，包括什么定时定额或是你单笔，这种的话就没有分什么，因为如果最主要是你如果买这个基金，你主要目的是每个月存钱，那这样子当然是越快越好。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也是其中一个初步的接触信托的方式。
是的，
但是我在自益里面比较再延伸一点的，可能刚我们前几期所提到安养信托这一块，这时候呢，通常当然不会有二三十岁就成立安养信托，是稍微有点早。那可是，一般正常来讲，我们也不会设定一个稍微一个年纪，而是说最主要是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所以有时候甚至他可能是单身，也没有特别人去未来的一个照顾，他可能会去做安养信托。即使是有家庭的部分，他做安养信托也是保障未来他相关的照护或相关的部分。所以其实来讲，这个到底多少年纪，我觉得最主要是第一个功能性，还有你这个信托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会像说，设定一个年纪说几岁就几岁，那当然我们就是提到，如果以安养信托的之意，不会有二三十岁开始成立，那稍微比较长一点。
那我蛮好奇，像安养信托，我要怎么样让银行知道，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启动我的信托？
在信托契约上面就有，我们举个例子好，安养信托在信托契约上面都有写说，我现在目前几岁开始，我每个月要给你多少生活费，银行就会根据信托就拨钱给你。每个月，那甚至也可以写说，我现在每个月要假设3万块钱，我以后会随着物价，假设每年调重2%，那下你隔年之后就用3万乘1家2%，拨每个月给你。
是，
然后信托资产你要多少百分比做投资理财，他也都会跟你讨论。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用太担心，因为信托它有点像是一个契约的行为，受托人就会根据他当时信托的规定去达到当时委托人要交付受托人的相关 的东西。
那万一我早发性失智怎么办呢？
那如果说假设这个人真的罹患失智的话，在安养信托里面都会有定说，如果真的因为无法自己处理事情，他甚至可以直接拨到安养机构，甚至说给那个照护的人。这个我觉得就是安养信托它发挥的功能，现在目前其实架构已经还蛮不错了。
对，因为刚才志长有提到，就是说契约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契约是很草率的，当然什么都保障不到，但是呢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有想到，其实对大家呢，事实上权利是很周到的。那我会建议呢，可以看信托公会哦，他已经定了一个定型化的这个契约。
是。
另外呢，还有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我们简称老盟。另外还有智障者这个家长总会，这几年他们也都大力的投入所谓的社会福利相关的这个信托。那包含刚才提到的安养信托一块，还有身心障碍者的信托，我们会发现呢，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信托的契约条款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如果你真的完全不懂，你就把它下载下来，然后请教于这个专业的一些人士，我想对于我们的这个未来是很有保障的。
是。
那要多少钱才可以做信托呢？
这个就是也有不同的情况来讲，或就是如果假设我们用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公益事业这一块，那如果公益信托它实际是不是要做全国性的规模，有时候启动也有人10万块就先启动了。
是的，是的。
因为公益信托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公司组织，它是一个账户的概念，它有点像是一个发想，最后他应该信托部他就会把这个账户说某某的公益信托，那如果有人他对这个做的公益方面有认同，他也把钱给他汇到个账户，那该结的税还是都有。所以实际上讲多少钱才能成立信托并没有设定的标准，但是不可讳言，因为信托是有收费的机制的，如果真的金额非常的少，有时候他的一些信托资产那些费用 扣完之后就没有
了。
对，所以实际上来讲，有时候这个多少钱的部分相关的一个了解，费用也要考量，功能性要考量，所以多少钱的部分的话，一般正常来讲至少就百万以上来做会相比较好。如果说像五万三万成立一个信托，那这个相对的功能性会降低很多，
可能直接拿去做投资比较快的。
对，也是这样的概念。对，
好，所以我们刚刚知道说信托是可以拿来做蛮多的功能啦。那除了这个生活费，我们刚刚说比方说安养哈，进到这个安养机构去，他每个月定期给这个安养机构，所以像这样的费用以外，他还可以定期支付哪一些的开销呢？
其实他一般正常，如果以安养信托来讲，他生活费的部分当然不到安养机构嘛，但是如果说他要照顾啊，甚至他也可以指定说未来的一些医疗费用啊，都可以透过信托方式，因为只要信托契约上面有写，所以我们一般正常有时候不管公益或是这种安养信托，当然一个自治化的信托契约，但是我们有时候有些每个人有特殊的需求，当然不用到 TaylorMade， 但是问题是你可以写出你的特殊需求，在携带信托契约里面，因为自治化契约是一个大方向，有点像有个架构，但是你有特殊需求真的是可以写进去的。
对，而且其实事实上就是来自于你的这个收入来源了。
对，
因为呢对于高龄长者或者是对于要启动安养信托来讲，它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现金流或者是你的收入来源可能就不复当年了，因此怎么样去创造这些营收，那可以让这个信托呢做一些结合。在日本呢，他也把这个安养信托跟以房养老还有相关的做了一些结合，因为呢有一些长者他可能不是只有一栋房子，他可能有两间，所以呢在第二间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公益型的这个以房养老，他可能是商业型的以房养老，因此他把那一间呢就设定所谓的反向抵押，因此他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信托资金或信托财产的来源，因此他就会源源不绝。所以除了生活费之外，甚至像有一些这个医药费啊、营养费啦、啊、或什么之类，也都可以从这里来做原始的设计。
哇，这听起来信托可以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对，就像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在过去它就是受人之托，然后呢代人处理事务哦，因此对于这个信托财产的保管运用甚至处分，我们只要把它写清楚，你就变成一个传家的宝典。
这样它跟遗嘱有什么不一样呢？
很好的问题，
这非常好的问题。遗嘱的话通常来讲主要的部分是分配，比如说我这笔钱要给谁，信托是将这个遗嘱的部分产生未来怎么样分配的管理方面。
对，
所以遗嘱跟信托它是两个独立的东西，但是遗嘱也可以交付信托。那遗嘱信托要成立要等到遗嘱人他过世后才生效。
对，
而且还有一点重点是要遗嘱它本身也是有效力的，这个遗嘱信托才有效。因为如果假设遗嘱信托那个源头的遗嘱是无效的，那那个信托本身就失去它原来意义的。所以遗嘱跟信托还是有一个分那个程度上不同。举个例子好了，如果遗嘱说这个所有的财产都给他，他就整笔都带走了嘛。可是如果遗嘱交付信托，那就可以让受遗赠人拿到财产之后怎么样的做分配跟管理。
对，所以刚才就是老师事实上他在透露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信托。信托的英文叫做 trust。trust 就是信任，就是信赖。
对，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说今天一个委托人他可能会想说有一天当他百年之后有一件事情他想要去完成它，如果是对自己有益的就是私益的哈，但是呢如果是对公众有益叫公益，不管是哪一种目的，但是呢你正好有一些钱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财产，你想要委托一位你值得信赖的人继续延续这个目的的遂行跟完成，那其实简单来讲这就是信托。
是，
概念越来越清楚了哈。所以我们这是今天认识信托系列第四集，也是最后一集。好，那今天呢也先再次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方世维Jason老师精彩分享。谢谢，
好，谢谢你们，谢谢小鱼，
谢谢 Jason。Make it